摆脱城市的喧嚣，远离工作的羁绊，一路走，一路看，人生处处是风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人在旅途》，让耳朵和心灵一起旅行。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的《人在旅途》栏目，欢迎您再次准时调频中波 AM1150 高清短波调频 FM98.9 3频道，我是你们的主持人伯伦。相信大家在以往的旅行中或多或少会遇到突发状况，半途中生病受伤，天空不作美，汽车抛锚，甚至不幸丢失行李证件等。往往这些情况的发生会导致一系列的多米诺骨牌效应，费尽心思做的旅游攻略付之一炬，订好的租车酒店也化为乌有，更重要的是好不容易凑出的假期，约好的朋友，安排好的行程全部被这些意外状况打断。本期节目我们请到的嘉宾 Tyler 便是这不幸大军中的一员。虽然再一次提起这一段不好的回忆，但我想为了电台前的听众朋友们，还是请来了这位人在囧途的囧友。或许有过类似经历的你听完本期节目也能产生共鸣吧。下面就让我们请出本期节目的嘉宾 Tyler。 你好 Tyler， 欢迎来到西雅图中文电台，非常高兴今晚你能作为我们的嘉宾来到电台分享你的人在旅途。首先来和听众朋友们做个自我介绍吧。
大家好，我是 Tyler。我曾经呢，我是一名美国的航线飞行员。疫情之后呢，由于各种原因，我这个飞行相关工作回国发展了。但是去年呢，因为有种种原因，我回到了西雅图目前定居这边。现在呢，我在做电商方面的一些创业准备。
好，欢迎欢迎。那跟我们听众朋友们简单介绍完了以后，听众朋友们会不会眼前一亮，或者说是耳朵突然竖起来啊，有一个飞行员朋友来到我们节目啊，非常欢迎。那想问一下，你是之前来到过西雅图，然后你是在美国这边已经有过一段时间的生活了是吗？
是的是的，我在美国的生活时间，在疫情回国之前我生活大概8年左右的时间，其中经历了我的大学生活，经历了我的一部分这个学飞的生涯，同时也经历了我在后面航校任职和包括全航公司任职的一些时间，所以总体时间来看，我在美国待的时间还算比较长的。然后在回国之前呢，西雅图也是我之前和我女朋友，也是现在太太定居的地方。
哦，真好啊，也真，这些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说，西雅图真是一个，能够使情侣促成永结夫妻永结百年好合的这么一个地方，真的非常好。那想必你之前有去过很多地方，因为工作原因嘛，航线飞行员要飞这飞那的，那是不是有过很多的旅行的经历呢？
是的，但是说实话，在美国的航线生活可能并不如大家想象的那么美好。我们一般的我们叫做过夜或者叫 layover， 在一个城市待的时间其实非常短。那像我们之前航空公司的话，很多时候它公司给的都是一个最低的一个休息时间，所以我们大部分时间我们其实就待在酒店里面，少数的几次机会呢，我们是有时间可以去一些城市外面去著名的一些旅游景点去转一转，但这样的机会说实话还是比较少的。
哦，那明白了明白了。哎，那这一次我听说你之前去过去旅游过，那分享一下你最近一次去旅游的地方吧。
其实最近一次去旅游其实就是在4月份的时候呢，我是收到了我好友的邀请去丹佛参加他在美联航的一个机长晋升仪式。那同时4月份呢又恰逢是我女儿的生日，所以呢我们就想在丹佛旅行结束之后呢去周边国家公园去转一转。那原计划呢是去黄石国家公园，但是4月份我们查了一下，它不是一个非常好的季节，可能有的地方呢还在封路，所以呢优胜美地就成了我们的一个最佳的一个选择。所以呢我们4月份就去了，这个原计划是去优胜美地，但因为种种原因呢我们又没去成。
这个故事看来可以展开一卷福，慢慢的娓娓道来。那什么促使了你参加完这个朋友的晋升仪式以后从丹佛要去优胜美地，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动力或者说是动机呢？
主要还是我女儿的生日，因为她是第一次在美国过生日，所以呢我想让她这个生日更加特别一些。我们就打算说去一个国家公园带他去看一看， 所以呢，然后黄石呢，当时是离丹佛是相对来说近一些的。后来我们首先选了黄石，但是黄石一看，哎呀，这个好像不太合适。那优胜美地呢？因为这个名字首先在之前在苹果系统里面它就出现过，所以在我来美国，在我待的时候呢，我就知道这个地方，但一直没有去过。那正好优胜美地也属于西海岸，所以我想那就恰逢有这个机会，我们怎么还是想去一下优胜美地的。
哦，是这样子。哎，方便问一下你的女儿多大了吗？
现在刚过两岁，四月份刚过两岁，所以现在是两岁一个月。
哦，刚过两岁，哦，好幸福啊。那可是带着两岁的女儿去国家公园，会不会有？我本人有一个一岁半的孩子，所以我比较顾虑到可能去哪里旅游会有小孩子会有不方便。那有没有在旅行的计划中，特别考虑到这一点，然后有没有什么应对的措施呢？
是的，我们在选国家公园的时候，其实首先就要看到这个国家公园周边的设施是否有亲子相关的这些设施，这点还是比较看重的。同时也做一些攻略，比如说在小红书上有很多这样的一些亲子博主，他们会经常在美国旅游，那么我会看一看，听听他们的意见。那综合来看呢，优胜美地它是一个难度对普通人来说难度没有那么大的一个国家公园，所以呢带着孩子去问题也不大啊。再说孩子也过了两岁，可以自己走路，所以呢，对于我们家长来说，我觉得这个体力活还是 OK 的。
哦，是这样。那你孩子喜欢旅游吗？喜欢跟你们去旅游吗？
啊，他非常喜欢旅游，只要不去上学，只要不去 daycare， 他都非常开心。
好的，肯定是说到了很多咱们在西雅图的很多家长的心声啊，孩子去 daycare 和去别的地方，一看就能看得出来。那这一次做的攻略，计划去优胜美地的哪些景点呢？
我们其实就在优胜美地的主要的公园园区里面去转一转，因为前期说实话，我和我太太都不是那种说就是旅游做很多攻略的人，我们是习惯去一个陌生的地方去感受这个陌生的一个文化也好，美食也好，风景也好，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只是把酒店给订一下，然后机票给订一下，然后去的时候呢，当天可能看一下，哎，这个地方有什么注意事项，我们不会说那么事无巨细把一切都安排好，所以当时我们就奔着这个想法直接过去的。所以就导致后面说，哎，这个想法跟我们实际有些不一样。
哦，是这样子。那你们这一次打算是在优胜美地待多久呢？
我们原计划呢是待个3天左右的时间。那么我朋友的那个仪式呢，他是在12号，所以呢我们是13号从丹佛往那个飞往 Fresno， 因为 Fresno 在优胜美地旁边嘛。然后呢，在 Fresno 的附近酒店呢，我们准备休整一晚上之后呢，第二天我们是开车去国家公园。那么在14号、15号就住在园区里面，最后计划是16号返回，所以总共也就是3天2晚的一个时间。
OK， 然后那咱们就讲到正题，讲一下从丹佛起飞以后咱们发生的一些事情吧。
好的，没问题。丹佛怎么说呢，就是这个机场呢，以前我作为飞行员的时候呢还经常去，他这个经常去从那边，因为丹佛它是一个非常大的机场，有如果没有记错大概有6条还是7条跑道，所以是非常大的一个机场。那么在夏季呢经常有雷暴，冬季呢经常下这个暴雪，所以是一个非常比较有意思的一个机场。那其实在四月份看来的话，就是我其实也没有太多去关注，因为我觉得四月份呢应该天气是不错的。那但是没想到呢，我们四月份去这个 Fresno 竟然会遇到一个强对流的天气，而且呢航空公司它也没有一个任何的一个征兆，也没有提前给我们提醒。那我就通过手机上的这个默认的天气软件啊，我就知道啊优胜美地可能会下雨，但是我也没有关注到说它会有强雷暴天气。那如果是以前是飞行员的这个生涯过程中，我们如果去飞这个机场的话，那肯定是提前做功课的，比如说查一下它的机场附近的天气啊，雷达图啊，或者各种其他气象图去了解它的详情。但现在作为乘客的话，作为一个不再飞行的一个普通人来说，我去一个地方可能就看一下天气，哎，下雨，那没关系，那继续去嘛，所以也没有做太多的一个预案。
也是，这个作为一个职业和作为一个旅客，他这个对于飞行的心情是完全不一样的。哎，那丹佛机场应该算是高原机场嘛，那这个机场它飞行员如果要做一些航线准备，有什么特别的和普通的这种低海拔的机场有什么特别的要求吗？
丹佛机场是这样子的，丹佛机场的周边呢是有一些地形，丹佛机场的西边呢这个山脉如果没记错应该是落基山脉，那块它地形比较高啊，所以呢我们在做航线准备的时候，第一呢是关注我们的一个单发的一个失效的一个情况，单发失效的一个程序。 因为每个机场包括每架飞机它都有自己独特的程序，在一个发动机失效之后，我们怎么去做出一个预案，怎么飞往哪个航向，然后我们的最低的一个安全高度是多少。所以第一个是注意它的地形，第二个是注意它的这个起飞性能，因为这个丹佛机场像您所说，它也是一个也不是那么高原，它可能是比平原地区稍微高的一个机场，大概有四五千英尺的一个海拔，所以呢它的这个起飞滑跑距离会稍微长一些。所以您看在这个丹佛机场，所有的机场跑道都非常特别的长，那么它一个是它起飞的滑跑距离会比较长，这样是它落地的速度也会比较快，着陆速度也比较快，所以它综合来看它跑道的这个长度都比较长。第三呢，就是丹佛机场它经常在冬天是要有一个除冰的一个程序，因为经常下雪嘛，所以我们会特意去关注一下这个机场里面的除冰点是哪些，然后我们的除冰程序有哪些。我们有一个叫做 holdover time， 就是除完冰之后飞机在多长时间的一个窗口必须起飞啊，如果不起飞的话可能会再次出现结冰的情况，这些都是我们在丹佛机场经常飞的时候要特别关注的一些事情。
哦，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很多航空公司都把他们的训练基地放在丹佛啊？
这个情况啊、也不一定，我想放在丹佛很大原因可能是那边比较一个地广人稀吧，那个而且它是属于一个中部，那中部的话可能从各个基地各个航空公司的飞行员他从其他基地啊、去飞往一个地方可能会比较方便，所以他放在这个地方，当然只是我的一个猜测。
哦，就像咱们说的什么九省通衢这个人口中心之类的。
对，
哎，那飞机起飞以后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你觉得哎事情不对劲了，这个可能啊这个旅程有可能会变更？
其实丹佛起飞之后还是一切都会很顺利，就没有发生特别不寻常的事件啊，是因为丹佛飞往 Fresno 也很近，大概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应该两个小时左右的一个时间，其实也很快过去了。那主要是在下降过程中呢我们就开始感受一些颠簸，那这个颠簸呢其实和我以前作为飞行员飞的过程中呢其实是类似的，因为颠簸对我们来说都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那我们只要注意飞机的一个机动速度不要超速啊，不要失速，同时呢注意打开这个引擎和大翼的一个除冰，并且观察一个结冰情况啊，必要时进行一个雷雨的绕飞，所以一开始都是很放松的，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一个颠簸。那我太太比较紧张，因为她以前是乘务员，她飞的都是一些国际航线的飞机，所以在大飞机上呢它的颠簸的这种感受和小飞机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的机型呢是一个支线的客机叫 Embraer ERJ175， 所以呢在颠簸感受上是比较明显的。那我们其实在下降过程中我能感受到这些颠簸，但是真正让我觉得哎好像有点不太一样的时候，就是我们有两次的复飞。这个复飞呢比较寻常，因为一般呢我们只要复飞一次就可以了，但那天经历了两次复飞呢都没有成功，然后呢就去备降，就去其他机场。所以在那个时候我感觉哎，这个好像跟我以前坐的所有航班都不太一样，包括在我作为飞行员的时候我也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情况。
哇，那真的是哎，那你太太是乘务员，那你们算是航空之家了，这个也挺真的是像咱们在社交媒体上才能看得到的模范家庭啊。
是的，这个但是我们俩都不再从事相关的关于这个工作，因为这个对家庭的照顾会比较麻烦一些，所以我们现在都辞去这个航空这块的工作了。
哦，也是因为咱们很多听众朋友们是这个航空小白，所以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小飞机跟大飞机它的颠簸程度是不一样的，对吧？
对对，因为这个小飞机的话它相对来说它的机翼会比较小，然后呢它的这个不像大飞机你说777也好啊，这个747也好或者 A350 也好，它们机翼都非常的长，它们的延展性也非常好。那小飞机的话它这个机翼的这个机翼面积首先比较小，升力也相对来说跟大飞机这些数据这些体验就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在大飞机上可能一个颠簸放在小飞机上就是非常非常明显了。
哦，也就怪不得咱们老说在大海中的一片树叶，而不是说大海中的一艘万吨巨轮啊。
是的。
哦，那哎，复飞两次这我还真是没经历过。我经历过飞机有一次复飞，是因为空管的原因，它前机没有清空跑道，所以得复飞了。我那时候就想，哎呀，我这又放飞我大概15-20分钟，这接机的。这要等了。但是你这次复飞的感觉是什么呢？是比如说是更多的是哎呀这个行程要耽搁了，还是说哇真是捡到了一条命，觉得很万幸？
怎么说呢，这个复飞的开始的这个心情呢就是比较奇特。一开始我 因为作为飞行员的时候，其实在最后落地过程中，即使我作为乘客啊，就现在以前是飞行员，现在是乘客，不再飞了，但是我在落地过程中，我还是可以通过飞机的发动机声音的一个变化去感觉，或者说起落架放下来的声音知道飞机目前的一个状态。那那天呢，这个放完起落架之后呢，飞机很快就颠簸的特别厉害，这是第一次降落的这个尝试的时候，颠簸的特别厉害，而且这个颠簸和我以前经历的颠簸不太一样，是非常上下迅猛的那种颠簸。当时我就感觉到好像飞机进入了一个，因为我们在落地过程中，我们是需要飞机去稳定进进的啊，1000英尺稳定进进或者500英尺稳定进进，取决于我们是目视情况还是这个仪表天气情况。那像当天的这个仪表天气情况的话，我们最终要在1000英尺建立稳定进进的。那我放完起落架之后，我感觉这个飞机非常非常的不稳，所以我当时第一反应猜测就是估计我们第一遍是要复飞的啊，这是我当时是觉得这是意料之内的一个复飞。那第二次复飞呢，其实就是这个飞行员就机组在前面转了一圈之后，在空管的这个指令下，可能转了15分钟之后，他们呢就从后面这个机长广播里面知道了，从机长这个落地之后跟我们大家广播的时候知道说，我们其实是换了一条跑道，换了另外一条跑道再尝试一次。那第二次的这个颠簸呢是非常的不一样，是什么呢？我们经历了风切变 wind shear。这个风切变可能作为一般的这个听众朋友可能不太清楚，但是飞行员的话应该都是比较了解，它是这种非常危险的一个气象天气。那么在这种天气情况下呢，飞机在接近这个机场目的地跑道的时候呢，如果因为风切变的话，可能会导致飞机的一个高度的突然下坠，升力的一个突然变化。那这个时候如果不及时做出复飞动作的话，很可能会造成一个机毁人亡的一个后果，所以还是比较后怕的。那当时那个风切变我能感觉是非常明显的，就是飞机猛地往下坠下去，然后这个时候呢，这个飞就能听到发动机那个轰鸣声，因为这时候机组肯定及时做出了这个判断，它尽快复飞。那么这个飞机的轰鸣声能感觉到非常非常的不一样，然后呢飞机就嘶吼着这个轰鸣声加上这个颠簸又继续这个往云层那边去飞，然后最后冲出云层啊，这个时候才会慢慢稳定下来。所以这两次复飞在我看来还是印象还是比较深刻的，而且我身边的人都很紧张，我太太呢她非常的紧张，一直在攥着我的手，手心都出汗了。那旁边那些很多乘客，包括我看到旁边几个壮汉，他们都是一直在擦汗，因为他们也非常非常紧张，整个客舱里面都是鸦雀无声的声音，除了这个发动机的这个噪音之外，所以就明显还是加重了这个紧张的一个气氛。
哇，真的是基本上才能在什么电影啊或者电视剧纪录片里面才能看到的桥段，结果真正发生在自己身上了。那你女儿的反应是什么样的？
我女儿因为她还比较小，才2岁多点，所以说实话她没有特别的感受，她还像坐飞机一样，但是我们还是把她给抱得紧紧的嘛，因为当时她还不满2岁，没有完全满2岁，所以是坐在我们的腿上，我们就是抱得把她抱紧一点，就避免颠簸啊导致她这个上下乱动。
哦，真的是行。好，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啊，广告之后我们接着再聊 Tyler 的人在囧途。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你的健康保险是否涵盖最新的 COVID-19 疫苗？如果没有健保该怎么办？别担心，没有健保的成人和儿童都能通过政府的计划免费接种最新疫苗。绝大多数的私人健保 Medicare、Medicaid、TRICARE 或 CHIP 儿童健保计划也涵盖免费的 COVID-19 疫苗。请浏览 vaccines.gov 或致电1800-525-0127，并按井字键了 解详情。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骗子以假装提供帮助的方式对人们实施诈骗，致使个人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最开始以常规通话的形式提示您的账户存在欺诈行为，但很快语气变得非常严肃。他们声称您的账户或退休账户资金存在风险，您必须将资金转移至安全账户，这是诈骗，请勿将资金转移或转账至安全账户，凡是让您转移资金的都是骗子。如果您将资金转移至安全账户，您的资金将遭受损失。详情请访问 ftc.gov/languages/chinese。
各位听众朋友们晚上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的人在旅途栏目，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上一段我们讲到了我们的新朋友 Tyler 和他的太太一起在美国进行的一次旅行，首先到了丹佛参加他们朋友的航空公司的一个典礼，之后原计划是本身要到优胜美地国家公园旅游，但是因为种种原因，尤其是天气的原因，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复飞，也使得整个机舱充满着非常非常紧张的氛围。欢迎回到我们本期的节目呢，我们这一档节目，我们想跟 Tyler 聊一下，当你知道飞机两次复飞之后，机长通知你们飞机要备降的时候，心情是什么样的？
其实那个时候呢，机长呢，说实话，那个复飞和一般的复飞还不太一样，因为在我们作为飞行员的一个标准操作流程里面呢，我们如果决定复飞，选择好备降场之后，是导入好航路之后呢，我们第一时间是要通知乘务员，同时通知这个乘客的。但是那班飞机上全程这个机长没有做任何的广播，这个是非常非常的这个比较特殊。那我落地之后才知道，原来为什么这个机长没有去做这个广播呢？因为他们没来得及。我为什么会没来得及呢？因为当时机舱里面出现了一个，应该是一个特性，就是我们两次复飞导致了一个飞机的那个就是引擎的那个 compressor 那边可能是 overstall， 导致了我们的引气系统和这个除冰系统都出了问题，所以他们在前舱里面手忙脚乱在处理各种特性，同时备降的机场也不是公司制定的一个备降场，也不是计划里面的，而是一个紧急备降场，所以呢，这个还是跟之前的备降还是完全不一样的。那我作为飞行员的时候，我其实判断飞机是要备降的，因为两次复飞之后呢，我们肯定不会再进行第三次了。在进行第三次之后呢，我们其实如果第三次还没办法落下来，我们就很有可能说没办法再去飞我们的备降场了，所以我们肯定是要去备降场去飞的。但是我当时在客舱里面坐着的时候，我比较担心的是，哎，机长为什么不和乘客去沟通呢？那这件事儿直到我们落地之后的谜底才去揭晓。
哦，真的，我听下来感觉这简直就是一套飞行员考核的这么一个流程啊！出现天气，然后又给你来一个飞机的这个发动机故障，然后感觉整个下来，基本上我也觉得机长是没有时间给客舱做广播的。
是的，是的，我们落地之后，那个机长才打开舱门之后，面对面跟我们做一个机长广播。他说，首先呢是对我们表示一个歉意，他说非常不好意思，这个在。这个飞行过程中我们没有时间来给大家去做这个广播，因为呢就是我们两次复飞可能是这个当时复飞的时候油门推的比较狠，导致那个飞机的那个引气系统跟那个除冰系统这两个其实非常重要。那引气呢其实控制的是我们的这个客舱的一个增压跟空调，那么除冰呢其实就是除冰跟防冰系统呢其实就是防止这个飞机的机翼跟引擎结冰，如果结冰的话呢，在雷雨天气里面是非常危险的一个情况，所以这两个系统失效之后呢，他们第一时间肯定是要离开这个云层，同时赶紧尽快找到备降场，找到合适的机场落下去再说，再去修飞机也好，或者再去联系乘客去改签也好，所以他们第一时间想到是先把飞机安全的落下来，所以他们就没有这个时间窗口去跟乘客去解释这个情况。
真的，我听下来也感觉这个机长是非常负责任的啊，永远是把旅客的安全放在第一位，而且在飞行员的世界里面呢，永远是做到先控制飞机啊、再控制导航，再控制通讯。所以说听下来觉得听众朋友们如果以后遇到这种情况也不用太担心啊、很多飞行员尤其像 Tyler 这个飞行员呢，他们都是经过专业训练的，都是能够非常妥善的处理一些特情。那备降之后，而且你说到备降场还不是公司的指定备降场，那能跟听众朋友们解释一下指定备降场和紧急备降场的区别吗？
这样子。指定备降场呢，一般是在我们的这个航路计划里面就会有的。比如说起飞之前，我从丹佛飞往这个 Fresno 机场，那我在我的航路计划里面，我可以想说，就是 99% 的情况下，我们都会有备降场。为什么？因为我是在一个航空公司的环境里面运营，我们必须要保证，哎，这个目的地机场如果因为各种原因，比如天气也好，或者是其他这个故障也好，我们都有机会飞往另外一个机场去备降。那公司选定这个备降场，首先它要符合我们飞机的一个性能要求，就是我飞机的落地性能是可以满足的。其次呢，要保证我们有这个落地之后有相关的保障，比如说有我们的地服保障，有相关的这个服务人员啊，地勤能帮我们指导我们去改签也好啊，去改乘也好，或者是终止行程也好，有这样的工作人员。其次呢，这个备降场还要有我们的这个机务在那边，也就是说我们的飞机万一坏了，有相应的机务啊在那边为我们保障。那紧急备降场呢，它就只有一个满足一个要求就可以，那就是飞机的性能可以落下去，就是我飞机只要落得下去，后面有没有地服啊，有没有这些这些维修的人员其实都不是那么重要的。为什么？因为这个时候飞机已经非常的紧急了，如果我们不及时落下去呢，可能后面的这个后果会比较严重。所以这就是紧急备降场和一般备降场的一个区别。
哦，那这一次你们落的这个紧急备降场，那听下来好像没有地服或者说是后续的保障，那你们落地以后是一种什么样的流程呢？
落地之后是这样子，落地之后呢，它不是我们航空公司的这个人员在帮助乘客，它是机场的这个工作人员。其实机场里面它分为两类工作人员，一类工作人员它是为机场服务的，一类工作人员它是为航空公司这个干活的。那航空公司干活，比如说那天我们这个搭乘的航班呢，它的写的是美联航，但其实是我之前的老东家，我的前雇主 Skywise 之前航空公司他们去运营的。那么落到这个标准的备降场里面的话，那么应该要么是美联航的这个，应该是美联航的这个地勤人员，或者是 Skywise 的地勤人员去帮助我们去做这个引导工作的。但当天呢，其实是机场的工作人员，他们临时充当了这个角色。那他们其实就是问乘客两类，一类就是说想继续待在飞机上的啊，等这个飞机修好之后再继续飞回到目的地，也就是 Fresno。 因为任何一个航班旅途终止之后的航空公司必须要进行一个补班程序，这是一个标准程序，你不能就把乘客落在那边不管，这是必须要做的。这是一部分乘客的选择。那另一部分乘客，像我跟我太太包括孩子这些的选择，肯定是终止这个行程，因为我没有办法在上面等了，我们有孩子嘛，时间也比较长，不知道什么时候人才能过来去修这个飞机，所以我们就选择了这个终止行程。那终止行程下来飞机之后呢，这个时候呢也再分为两拨人。一拨人呢是在机场里面，你要等这个的行李，因为你的行李呢还在，你托运行李还在飞机里面，就是需要找人把你的托运行李给找出来。那另一拨人呢，他就是我没有托运行李，我就可以直接走了。那这个时候呢，他们在系统里面就会把这些乘客给分出来，然后呢分为两拨，然后进行一些沟通之后，那么这个剩下旅客就可以自行离开了。
哦，那也是对，因为航空公司要考虑到方方面面，尤其是法律这一块，也就是说在紧急备降场之后，航空公司就是以首先旅客的安全目的为主，其次就是和机场方面再进行沟通，然后再负责旅客的分流，然后如果旅客需要再达到最终的目的地的话，航空公司也是有完成这个运输合同的义务。然后如果旅客选择中途下机的话，也没有对航空公司有这么一个我们叫业内叫甩尾吧，这么一个嫌疑，就是说大家都是双方共赢，也不能说是共赢吧，因为已经是一个双输的局面了。
是的是的。
也不能说皆大欢喜，只能说是大家都能够接受的这么一个结局，是吧？
没错没错，就是尊重旅客的选择嘛。
OK OK， 那之后你们的行程是怎么修改的？有没有考虑到要修改订车订酒店的这些流程呢？
其实当时我们在飞机上刚落地的时候呢，我就知道这个行程肯定要变动了。那我当时跟我的老太太呢，就是当时我们俩就简单一商量说，既然我们落在一个机场叫做 Bakersfield， 那 Bakersfield 的话，这个地方呢离洛杉矶很近，其实就两个小时的车程，它的那个西南边就是洛杉矶。那然后我们想，既然洛杉矶的话，我们要去就是我们最终目的地肯定是西雅图。那我想，那还不如我们开一个一号公路。所以我们当时在飞机上就决定，我们是要开这个一号公路，不再坐飞机了。因为太太也比较受到惊吓，她说接下来三天都不想再坐飞机了。所以我们当时决定去这个开一号公路。同时呢，我们当时在手机上赶紧去找这个订车的信息，因为到了目的地之后，到了那个备降场之后，其实那天下着大暴雨。 没有车的话我们其实哪儿都去不了，所以第一时间先解决车，第二个就是解决我的酒店问题，第三再去解决这个退酒店也好，这个退机票也好，剩下的信息，所以我们是分着步骤去做这个事情。但这种体验说实话是不想再来一次，因为带着孩子嘛，然后落地之后去柜台去租车才发现原来当天所有车都被订完了，然后呢这个旁边大部分餐厅和租车公司因为当天是周末都关门，然后呢 Uber 和 Lyft 更是没有，所以呢我们当时就想尽可能赶快逃离那里。那好在当时有一家租车公司呢，它有一个后备车辆及时赶到了，所以呢我们就能租到这个车尽快离开那个地方。
哦，原来还这么紧张。哦，那还算得真的是不幸中的万幸啊，还能够抢到一辆车，能够租车再离开这个地方。那之后的旅程你们有什么临时规划，还是说你们就开到哪儿就旅游到哪儿？
其实我们就是想着开到哪儿这个走到哪儿。为什么呢？因为首先那个我太太她在开车这方面她不是特别熟练，所以全程都是我在开。那取决于每天那个可能休息情况啊，取决于这个心情也好，或者取决于我们这个沿途看到的风景。那有的风景可能待的时间比较长一点，有的风景可能说就快速的开过去了。所以我们就没有定每天接下来三天具体每天的一个计划嘛。其实我就只要把一号公路的这个路线找到之后，我就一路往北去开就可以了。然后当天或者之后几天这个哪一天开累了找个吃饭地方休息一下，我们就可以找个酒店定下来然后住下来就可以了。所以一开始我们是没有定这个完整的这个旅行计划，我们只是把车租到之后算了哪一天我要到旧金山，哪一天我要到西雅图，我只把这两个节点给算好之后，剩下的时间其实自由安排的。
哦，也就是说你们后来就是一路开车从你们的这个紧急备降场一路开回到西雅图了。
是的是的是的。
哇，而且还是你一个人开。
是的是的。
这真的是极限操作我感觉。
对对。
OK, 那讲一下你们第一次去的景点在哪里呢？
我们第一次去的景点应该是在我是说要手机里面去看一下，因为当时我们是因为一号公路的话它的这个全长呢它是从洛杉矶到旧金山的，但是我们并没有去往洛杉矶方向开嘛，因为本身我们的地方我们所处的这个备降场已经在洛杉矶北部了东北部的方向，所以我们一路先往西往这个一号公路上面去。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我们第一个地方应该是在这个丹麦小镇那块或者叫这个圣巴巴拉 Santa Barbara 那个方向，我们先开到那个地方去之后这是第一个景点，然后再往这个有一个叫做Hustler Castle 一个赫斯特城堡的一个方向，然后一路往北去开，所以这等于是我们的第一个景点。
哦，是这样子。诶，那我还比较好奇这个临时设置的这么一个旅行，还是非常值得期待的啊。好，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的人在旅途栏目，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跟着 Tyler 一起完成我们这一次人在囧途的节目。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各位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的人在旅途栏目。我们上一段节目讲到了 Tyler 是如何为我们介绍美国的航空公司，从一个飞行员的角度介绍了一段航程的准备到执行到完成的过程，以及从一个专业人士的角度为我们讲解了 备降与紧急备降的区别。在这一段从丹佛到原先规划的优胜美地的旅途中，他为我们分享了他的实际体验，航空公司是如何为旅客在紧急备降后安抚旅客以及妥善的安置旅客后续的行程的。那 Tyler 之后你们自己租车完了以后，有没有特别感觉得到首先想问一下，你女儿在这一段从这个落地以后到所有的这些取行李啊，然后租车啊，然后找酒店这一块，她的表现有没有比较不耐烦，或者说是让你们还是说她的表现很乖，让你们没有感觉得到有很大的压力？
其实她的表现还是非常好，在我们看来是超出我们的预期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之前我们也带她出去旅游过几次。最早的一次旅游应该是在他差不多算一下应该是一岁一个月的时候，我们就当时带他去过泰国玩，当时我们还在国内嘛，然后当时国内疫情刚解放没多久，就带他去泰国玩。那个时候感觉还是比较辛苦的，因为他年龄还比较小，经常会哭闹啊干嘛的，租车那当时也租过车，坐时间长他也会不耐烦，但这次说实话他的表现是超乎我们的意料的，非常的有耐心。那个可能是随着年龄长大之后，他也越来越有耐心。第二就是我们在他坐的飞机也比较多嘛，他从出生之后到上次坐飞机应该坐了不下十几次了，所以他对飞机的话已经比较好奇，比较新奇。然后我们也经常问他喜不喜欢坐飞机，他都是非常喜欢坐飞机。所以整个旅途的话，他还是非常有耐心的。同时在下飞机之后呢，我们在机场也是又随便的找了一个就是卖零食的一个vending machine 里面，然后给他点小零食吃。给他吃的零食，哎，可能手上给他看一些这个小动画片，分散一下他注意力，那基本上他就不会有这个哭闹的情绪。
哇，听下来真的感觉是爸爸的小棉袄啊！
是的，是的。
而且，哎呀，而且这个，感觉你们家庭真的就是一个航空家庭，而且给下一代的起点特别高，已经坐了不下十几次飞机了，感觉以后女儿要是不从事航空事业都有点感觉可惜了啊。
还好还好，以后看她的选择。
那有没有特别适合家庭出行的，比较适合亲子的这么一些景点呢？在一号公路这一块。
其实一号公路总体来说都是非常适合亲子的一个旅行，因为它所有的景点它没有什么特别悬崖陡壁峭壁也好，或者说需要走很长的路，它都是在公路旁边就可以看到然后走过去啊。然后呢它大部分设施都是有这个accessible 的那种设施，就是我可以推着比如说孩子如果不想走路，你可以推着推车过去都是没有问题的。所以整个一号公路所有景点都是适合孩子的，可能只有少数几个地方的话，可能有一些这个地方要注意一下安全啊。这个比如说我们当时在从这个 Santa Barbara 往北之后有一段路呢，它其实一号公路因为它是封路了嘛，因为有段桥是断了，所以我们当时是要往东去往101公路上去开，然后再往北，然后再折回到一号公路，然后绕一段。在那段路上呢有一个景点会比较漂亮的，我不记得名字，但是它是在一片山区里面。那当时我们下来之后发现，那个地方如果带孩子的话呢，你要把孩子紧紧的牵着他的手或者抱着他，因为那个地方下面就是一个悬崖峭壁，比较危险，这可能是不太适合就是说把孩子在旁边玩，但其他地方孩子去玩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哦，是这样子。你们每天大概花多少时间开车，花多少时间在景点游玩呢？
其实看我们的这个体能吧，因为前两天就是主要还是比较累，所以一开始我们开车时间也就两三个小时，三四个小时吧，最多不超过三个小时时间在路上开车，因为大部分时间我们还是想去走一走玩一玩的。而且一号公路本身说实话，你就算开开走走停停的话，基本上两三天就可以结束，所以当时没有那么赶时间。那后面开完一号公路之后，从旧金山往这个西雅图这个方向的话，就没有那么多好看的风景了，所以当时开车就开的比较多一点。当时一天可能开五六个小时、六七个小时，最长一天开了差不多八到十个小时，是当时的一个极限。
哇，这个体力真的是厉害啊！
这个还好。
那孩子也是在
说，
孩子也是在车上比较乖的这种。
对对对，孩子当时的话就是我们保障就是其实就是早饭要给他吃好，或者早上休息好之后，因为前天晚上只要他好好休息，他有充足睡眠之后，第二天在车上他就不会有太多的这个情绪了。那其次就是我们车上要常备一些零食，给他零食也好，或者是些食物也好，然后方便的时候解决他饿肚子的问题。那我们尽可能会在中午和晚上这两个关键时间节点是找到一家餐厅，把这个饭给吃上，那其他时间再开车都是没有问题的。
哦，对对，这个对于很多咱们亲子比较对亲子话题感兴趣的听众是一个非常好的建议。嗯，那最后到了西雅图以后是有种什么心情呢？首先想问一下，西雅图这边还车它有没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
其实倒还没有，因为当时是这样子，我们当时一开始临时租车的时候，那个地方呢，那个就是我的紧急备降场那边，它不能把车直接开到西雅图去。它当时你可以异地还车，但异地还车最远的距离往北其实就是旧金山了，所以没办法，我们就先到旧金山休整了一下。那休整完之后呢，我们就是继续又重新租辆车，然后这辆车呢就可以把目的地还到西雅图。所以只要选好租车公司之后，协议里面你可以这个异地还车的话，其实都没有太大问题。
哦，是这样子，这样子。那整个旅途下来心情是什么样？是感觉再也不想再来一次这样子的，还是说是一次比较可遇不可求的一次人生经历呢？
说实话，这种经历真的有，就一辈子只有一次。因为现在说再让我从这个一号公，再从洛杉矶那个方向，接近洛杉矶那个方向，再一路开到西雅图，说实话，我是不愿意再做第二次。但是沿途的风景还是很漂亮的。就是这个风景怎么说呢？不仅仅是一号公路的风景，它还有这个从旧金山往这个往北，其实往北之后应该就是101公路。101公路上面它会经过一些州立的国家公园，或者是一些其他的小地方，就完全没有听过的地方，他不会去注意的地方，哎，我们会经过的时候发现，哇，这个地方好漂亮，那么就会临时停下来去看一看，感受一下。特别是往北的过程中，在加州和这个俄勒冈州之间有个地方，一个森林那块有一块小溪，特别特别的漂亮。当时我们经过之后，我们就找到一个出口，它正好是一个房车露营地，那我们就开下去之后去玩了一会儿，玩了差不多一个小时。那这种地方基本上一辈子应该都不会再去了，因为没有人会为了这种小溪啊，为了一些临时的风景，或者坐飞机啊，开车开很远过去。但在我们沿途的风景中，这是一个非常这个可遇不可求的一个体验。
哎，我特别特别赞同你的说法，就是非常非常好看，非常非常有值得回忆的一个景点，但是也因为太小，不值得专门去一次。嗯，所以这也是怎么说计划之中意料之外的这么一次人生的一次经历吧。嗯，那到最后了以后，和航空公司这边，因为他毕竟没有把你们运到最初的目的地，那有没有索赔的这样一种权利呢？
其实这样子的，因为我们是旅客，我们作为旅客，我们其实并没有完成这个旅程，我们是自行单方面终止了这个旅程。那航空公司本身是有义务把我们带到这个 first note， 但是因为我们选择自行终止旅程，所以航空公司在这方面就不会有这个赔偿了。如果是你选择继续在飞机上等，当天可能要等四五个小时，甚至可能等一天都有可能，然后你第二天再到达 first note 之后，这个时候你是有权向航空公司要索赔的。但因为当天我们是因为自己的原因终止了这个行程，所以航空公司后面也没有对我们进行一个补偿，但是我们自己也没有对这个问题进行一个深究，我们觉得这毕竟是我们自己的选择嘛。
哦 ，OK OK， 那能不能再给我们听众朋友解释一下，因为天气原因，因为飞机故障，或者说是因为机组成员的排班问题所导致的行程中断，或者说行程延误，那这样的话，在索赔方面，旅客有什么权利呢？
这个话具体的法律问题的话，说实话我这边并不是特别的精通，因为这个我作为飞行员的过程中呢，我们主要保障的是如何把这个乘客安全的送达到目的地。那至于乘客在中途终止旅途，或者是其他各种原因导致延误的时候呢，乘客这时候他是跟客户部门，是客服部门去打交道。那所以这块的话，可能美国跟，因为之前国内我也听说过，国内因为这个因为比如说天气原因或者什么不可抗力的原因呢，这个航空公司其实它的索赔是有一个限额的，就是说超过这个限额它就不会再去索赔的。美国这块说实话我也没有去特别的研究，但是我问了航空公司这个问题之后，他们给出了答案，就是说因为是我们自己 选择终止的旅途，并没有去这按照航空公司的承运协议说把我们带到目的地，所以这个责任是由我们来承担，而不是航空公司来承担。那对于那些留在飞机上的这些乘客，比如说因为航空公司的延误，因为天气原因的延误，导致他们下班飞机赶不上，导致 其他的这些后果，那航空公司应该是有一个，我以我的理解应该是有相应的补偿券也好，或者现金的返还的形式去和他们进行一个沟通和协商的。
OK 好。哎呀，感觉聊下来，我又特别想体验一次这样的人在囧途，但是又特别不想，因为怎么说，我想象中，因为我的小孩比较顽皮嘛，所以他有可能会很容易就失去耐心。但是听到你这样一说，得给小孩多准备零食啊，多准备一些。看到好看的动画片，或者说是针对中午和晚上饭点的时候专门要提前规划好，还是值得咱们新手爸妈借鉴的。然后最后再给咱们听众朋友们总结一下你这次旅行吧。然后如果说咱们有听众朋友目前正在听到我们的节目，你也是正在因为种种原因没能够按时的到达你的目的地，或者说也在某种囧途上，你想对他们说些什么？
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一个心态，然后这个心态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这个家庭旅行的时候，就是一旦有一个人出现心态失衡之后，他会把这种情绪传递给整个家庭成员，包括孩子。所以我觉得就是在出门在外的旅行过程中，我们尽可能去把控那些自己可控的这些因素，即使把这个就是比如说旅行计划也做好，备案措施要做好啊，这些做好之后呢，剩下的这些我们不可控的因素，其实就是我们是看一个缘分。这个所以很多时候我觉得这个心态是特别特别重要的啊。其次就是说在旅途过程中呢，我们就是要多注意这个旅途的风景，而不是特意去注重一些这个细枝末节的东西。比如说孩子，我们其实在那次旅途过程中呢，孩子经常有时候这个饭呢吃的不是特别好，因为他毕竟他在外面嘛，就是。放在以前比如说在家里的时候呢，会担心哎孩子可能营养不好呀，或者是怎么怎么样睡眠不好呀，但是在旅行过程中呢，我们的精力就主要放在了这个风景上面，包括孩子也是，他的旅途全部他的注意力全部放在了风景上面，所以他对那些饭没有吃得特别好呀，或者说这个休息没有特别好这种情绪，他就不会去把它蔓延出来，这个我觉得也是非常重要的。
哦，听下来感觉受到了大师的启发，非常赞同这个家庭成员的心态啊。因为咱们说家庭嘛，家庭就是爸爸妈妈还有孩子，我们三方都是互相影响着，也是互相牵挂着，也是非常赞同你说的，家庭成员如果能够在一个非常压力大的时候能够互相支持，是非常非常重要，也是非常非常能够对一个旅途一个好心情吧，做出这么一个画龙点睛之笔。
是的
好，听众朋友们，短暂而又美好的节目又到尾声了。虽然说突如其来的意外会让我们原本规划好的行程化为泡影，也同时会影响我们出游的好心情，但兴许在未知等的等待中是柳暗花明又一村，平时的搜索引擎搜索不到的景点，也正是能帮助我们放慢脚步，静静欣赏冷门但是也有深度的景点。人在囧途，不也正是我们人生中偶尔会品尝的一杯苦咖啡吗？再次感谢本期节目的嘉宾 Tyler 做客我们的节目，也同时祝你下一次旅行一帆风顺。
谢谢。
好，谢谢各位听众，我是你们的主持人伯伦，再次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的人在旅途，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各位听众朋友们，晚安。